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约伯记，讲到约伯遭遇极大的患难，不但失去家园，失去了家庭、健康和财富，甚至连前来安慰他的朋友也指控他。这次查克老师要指出，最后神就在这人生的风暴中与约伯说话。好，我们来查考约伯记第38章33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结束约伯记，我们来看旧约约伯记第38章。约伯记第38章的33到35节里说：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能像云彩扬起升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你能命令闪电吗？36节，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你从哪里获得知识的呢？你从哪里得到聪明的呢？智慧和聪明从哪里来的？是谁把他们放在人的怀中？谁让你有这种能力呢？谁把 DNA 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是谁创造能记忆的细胞呢？神在这里呢，谈到他奇妙的创造，向约伯指出他创造的奇妙。就像大卫在诗篇第139篇14节里说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约伯记第38章37到41节，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结连，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蔽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谁在掌管着宇宙？谁在看顾这些动物还有乌鸦呢？41节，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神在这里呢，讲到小乌鸦在巢里面哀鸣，实际上呢，他们是在向神哀求。约伯记第39章1到3节说：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犊之初，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第10到17节，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拢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岂可因他的力大就倚靠他？岂可把你的工交给他做吗？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又收据你禾场上的谷吗？鸵鸟的翅膀欢然伸展，岂是显慈爱的鳞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带除，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畏除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有些鸟呢，有奇妙的特异本能，是谁让金海鸥 知道要飞越没有地图标明的2000英里的路程，从阿拉斯加飞到阿留申群岛去呢。他们把鸟蛋呢哺育出来了，在冬天要来到的时候呢，就让这些小金海鸥呢调转头来飞回夏威夷。是谁带领他们这么做的呢？是谁让他们有这么奇妙的导航本领，不停的可以飞2000英里，飞越海洋和陆地来到夏威夷呢？他们甚至会遇到时速高达100英里的这个侧风，把他们吹离了原来的路线。但是呢，他们还是能够飞回到夏威夷的路。或许你会说，哎，他们记得飞过来的那条路线吗？但是出生的小海鸥在父母离开之后2个星期，他们才飞回夏威夷。那么是谁带领这些小海鸥飞那条路线的呢？何况他们从没有到过夏威夷啊。神在对约伯说，嘿，约伯啊，是谁做了这些奇妙的事啊？你别自以为聪明啊，你试试看能不能自己做这些事呢。然后呢，神说到马的大力和在战场上的勇猛啊等等，是谁把这些勇猛赐给马的呢？约伯记第39章26和27节，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吗？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谁使大鹰有智慧，把鸟巢搭建在很高的悬崖上，是你吩咐的吗？28到30节，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他的锄也扎血，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那里。第40章第1和第2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约伯啊，难道你还想教导我吗？这岂不是很可笑吗？你想啊，有人可以教导神吗？那是多么的愚蠢啊。但是呢，你现在正碰上这么一个人呢。我曾经就是那样的愚昧，以为自己能够教导神。当神不听我吩咐的时候呢，我还觉得挺困扰。这真是愚笨的事啊。不幸的是，今天呢，有一些人就支持一些所谓的教义，来指示人可以怎么样教导神，告诉神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怎么做等等。如果你用正确的方法来告诉神，他得照着你的指示去做。他们把神的能力夺走了，而摆在人的手中，说啊，你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呢，你的声明可以支配你的定数，只要你做正面积极的声明，就会有好的未来了。他们把神掌管人未来的权柄啊夺走了，而把它呢交在了人的手中。他们想不断的教导神啊，这是很危险的事。神对约伯说，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这是约伯记第40章第2到第4节。神说，嘿，约伯啊，你一直试图教导我，与我争辩啊，想要教导我，好吧，你回答我吧。约伯说，哎呀，耶和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回答什么呢？我是卑鄙的，我怎么能够教导您呢，与您争论呢？神啊，我是多么的卑鄙。第5到第8节，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2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请您想一想，如果我觉得我们时常犯这个罪，我们责备神来显自己为义，我不知道神怎么会 这样对待我呀？无论如何，我是那样的良善纯洁，也是公义的，神怎么能让这件事临到我呢？哎呀，神这样对我真是不公平啊！神不公平，他居然让这事发生在我身上，哇，这是危险的论调啊。约伯记第40章第9到11节，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现在神说，好，现在就请你这样做吧。第10到14节，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任你右手能以救自己。神说啊，如果你能做这些事，如果你能够制服骄傲的人，使他们降卑，那么我就承认你的右手能救自己。接着呢，神就说到大象的例子，谈到他的创造物之一大象，他的形状啊、大小啊、食物啊等等。在约伯记第41章，神说到一种动物鳄鱼。那么到底鳄鱼是什么动物呢？没有人确实知道，有人认为可能是鳄鱼，有人认为可能是龙，也有人认为呢，是皮很厚的河马，这些呢都是其中的一些猜测。神说，你能用鱼钩把它钓上来，像钓鱼一样吗？约伯记41章第2到第10节，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能用钩穿它的腮骨吗？它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它永远做奴仆吗？你岂可拿它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它拴住吗？搭伙的渔夫岂可拿它当货物吗？能把它分给商人吗？你能用倒钩枪扎满它的皮？能用鱼叉插满它的头吗？你按手在它身上，想与它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吗？人指望捉拿它是徒然的，一见它岂不丧胆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它，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神呢继续谈到鳄鱼，它的能力等等，要告诉约伯，实在是没有能力胜过自然界的一切。神创造了自然界的一切，而人呢，连自然界都胜不了，怎么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约伯记第42章第1和第2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好了，这就是重点了。我知道神万事都能做。第二呢，我知道没有任何心思意念可以向神隐藏。圣经告诉我们呢，有一天我们的每一个思想都要被审判。因为神连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我们不仅要为所做的受审判，还为所做的那些事的动机受到审判。也许你现在做了许多正确的事，但是动机呢却是错误的。神将来要审判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工作都要经过火的试验，经火的试验之后能留下来的才会得到奖赏。但是我们怀着不良动机所做的工作却经不起火的试验。神是鉴察人心思意念的神。约伯说，耶和华呀，我知道没有任何心思意念可以向你隐藏。第3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承认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约伯记第42章第3到第5节。所以呢，约伯见到了神，他说：“神啊，我风闻有你，我一直在谈论所听见过的事，但是今天呢，我亲眼见到你了。”但我们对神的认识从头脑转到心里的时候，那是多么荣耀的一天呢？神呐，我以前听别人说谈起过你的，也跟别人呢谈到你，但是神呐，我所谈论的呢，都不是我自己真正知道的，我并不真正明白，更不是我亲眼看见的。从前我风闻有你，但是现在呢，我是亲眼看见你。当你的眼睛得到开启，真正看见神的时候呢，这个差别是何等的大呀！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但我们找到神的时候，结果呢，也就找到了自己。约伯记第42章第6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必须要先看见神，然后呢，才能够从神的眼中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毫无盼望的人，以致我会对神说：“主啊，我风闻有你，现在我看见你，现在我也看见自己的真相了，因此呢，我厌恶自己。”第7和第8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我要告诉你，神不喜欢你到处说有关他的错误概念，或者是替他传讲他没有说过的话。神告诉以利户说：你们对我的讲论呢是不对的，你们要献祭，请约伯为你们祈祷，我不会听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谈论有关我的事全都是错的。所以你最好请约伯为你们祷告。约伯记第42章第9到11节。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当约伯受苦的时候，那些人呢，都到哪里去了呢？第11到14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予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意思呢就是鸽子，次女叫基喜亚，意思是一种香料，三女叫基连哈普，意思是盛盐料的盒子， 古代女子呢，所用的那种贵重的化妆品。我不知道为什么为女孩取名叫盛颜料的盒子。约伯记第42章第15和16节，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约伯啊，真是子孙满堂啊。第17节，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约伯呢有玄孙。约伯的故事真有意思啊，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他所经历的痛苦和患难。还有义人为什么要受苦呢？不义的人为什么昌盛呢？这些个问题呢，尽管整个故事呢都在谈到这些个事，却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实的答案。义人呢的确经常遭遇患难，而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个中的原因。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恶人总是昌盛，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是呢，我们不应该随便下结论，好像约伯一样。约伯说，行事为人端正，良善是不值得的，因为你一样会受苦。这就是约伯从自己的经验中下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就不足介意了。好了，我们今天呢结束了约伯记的研读。下一次节目呢，我们要进入诗篇，请您准时收听。
弟兄姐妹，这次我们要结束约伯记，我们要记住，今天在世上所受到的一切苦难，与将来我们要在天堂里享受的永恒荣耀，实在是无法相比。所以我们应当把目光定睛在将来的赏赐上面。查克老师，我们看完了约伯记这卷精彩的书卷，下次要查考的是诗篇。我相信您有很多宝贵的真理要教导我们，请您稍微讲一讲，我们大概从诗篇得到了什么教导呢？
诗篇是犹太人的诗歌，诗篇所记载的呢，全是他们吟唱的诗歌。当然，大部分的诗篇呢，是由大卫所写的，也是出于大卫时期。大部分的诗篇呢，都引导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以及呢，怎么样与神建立关系，用赞美来敬拜他。而且呢，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赞美耶和华。大卫呢，通过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方式，去表达了对神的赞美。所以我经常读诗篇，仅仅读诗篇呢，借此来向耶和华献上赞美，就好像从大卫那里借来了一颗赞美的心。因为有许多事呢，是我想也想不到的，而他呢，却可以为这些事向耶和华献上赞美。所以每当我读诗篇的时候呢，总是能打内心向神发出赞美和敬拜。
谢谢查克老师， 我们非常期待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能够一起跟随查克老师学习诗篇。弟兄姐妹，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介绍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